好，请翻开第一页哈，有没有看到那个三字经？我先讲序哦，序就是我们每一篇文章的前面都要讲它大约的内涵呐、啊。哦，那个序呢，就是说，第一有没有看到？好、哦，序哦，有没有看到哈、哦？他说，从前私塾呢，学童呢读诵的课本很多。什么叫私塾啊？古时候啊，有钱的人家才可以读书，没有钱的就几乎不大可能读书了。那有钱人家呢，他呢爸爸呢就请老师来家里教，那家里的兄长啊，像哥哥弟弟姐姐啊，他们就一起读，那一起读呢就不可能同样年龄了，对不对？哎，就像我们现在上的课一样，我们现在上的课呢，哎，有的国小，还有的国中，有的高中，有的大学，我们是类似当代的私塾，哎，现代的私塾。为什么？因为我们有教写字，对不对？然后有教里面的内涵，文具的文章里面的内涵，哎，所以呢，这个叫做私塾了。所以古代的私塾呢，就说，哎，小朋友启蒙了，启蒙开始读书的时候呢，他就会教一些小朋友的规矩啊，啊，然后例如说《三字经》啦，《百家姓》千字文，然后《见列》。还有龙纹鞭影，然后习时行文，习时行文就是古代贤人所讲的那一些文章，那一些都很好的文章啊，因为没有好的文章呢，它不可能会流传下来。哎，那古代人他讲话是很真实实在的话才有讲，所以我们跟老先生读书啊，老先生说，你们写字啊，你们书读书啊，读古人的书啊，最好是买清朝以前的人写的字作，因为清朝以前啊，那一些文章要出在这个社会出版的话，要经过国家鉴定，里面的内容没有污秽，没有脏的，没有不对的、错误的，里面都是有建设性，啊，使人家会增长智慧，对，都要经过政府鉴定，那才可以买这个书才可以出版。所以我们那个老师说叫我们呢，不要乱买书，因为乱买书，现在的书呢，只要你有钱就可以去出版，那里面的内容呢也不见得是好的，哎，真的哦，不见得是好的。所以那个小朋友呢要买书呢或看书呢，要经过家长或那个老师鉴定说，哎，这本书很好，有建设性，会使人家增长智慧，会使人家心很清净，不会污染，哎，所以买书呢是一个很重要，所以选书呢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古时候的这个私塾呢，就是说他们要选的这些书呢，都是有经过老师鉴定过了，还有那个七言杂志，那个神童诗，然后千家诗、唐诗、三百首、女儿经以及幼学故事丛林诸事。幼学就是小朋友他懂的，就是讲他懂的那一区块就好了，不要讲太深，因为小朋友他听不懂太深的道理，你讲太深他听不懂，哎，所以在这一些书中呢，以三字经最知名度最高，因为三字经啊，这个作者啊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王应麟啊。王彦霖呢，他是那个宋朝的人，等一下会介绍王彦霖，现在是介绍这个书本了哈。那这个三字经他知名度最高，他不认识字的人都知道说，哎，三字经这本书，哎，所以也知道说三字经这个书名哦，不读三字经的人他也知道这个三字经的经名。那三字经呢，大约呢大多是采用那个印文，印就是他有押印啊，它有对仗，嘿，然后三个字一句，然后四个句子呢组成一组，就相当于是一首诗一样的。所以呢，那个古代的他那个三字经呢可以用唱诵的，因为他古代的人呢做那个文章呢，他都有对仗，有押韵，然后又有旋律，哎，所以每一本这个古代的书啊，包括《论语》啊，那个很多书都可以用吟唱的， 因为吟唱很容易记住啊，如果不用吟唱用这样十倍的话不容易记住。那他这里讲说，那幼儿呢，他都能习诵，习诵他可以用唱的，要诗歌诗歌他可以用唱的，那唱起来就好像在儿童唱歌一样。那古时候呢，他做这个对仗呢，他是八音，八音才可以唱。现在的国语呢，四音他不能唱，四音他那个音阶呢不完整，不能唱。音阶呢，就像说，哎，一个字啊，它有八个音啊，然后它这个八个音也是这样子呼的，类似说一个字“滚”，因为它要用汉音呼出来，它才有八音啊。它像要“滚”一句，然后“滚滚滚滚滚滚滚滚”，它有类似音阶，音阶就像那个音乐里头的音阶啊。哆来咪发嗦拉西哆，他有这个音阶，他才把整个这个诗呢才可以唱出来。哦，那我大约是唱一小段那个三字经，因为我有去录那个三字经啊。林之初，性本善，性相近，色相远，故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识明了，得灵处，助不合，断其体，道厌山，有疑风，教五子，民既用，用不教，夫之过，教不严，师之道，助不合，非所宜，又不合，那何为？就像唱歌一样，他很容易记啊，哎，所以古时候就让儿歌开始就这样子唱，唱久了，那小孩子就很容易进入了，哎，那现在因为国语的音啊、四音啊，就不能可以唱了，可是唱的没有八音那么旋律那么美啊，哎，所以一般呢，一般这个私塾呢，他都会用这个书来当开蒙读本，开蒙就是说。他是开始呢，因为小孩子还不懂啊，他就教他这个最简单的方法，他只要能把它唱诵，先唱诵哦，不必了解里面的内容，那唱诵的时候他就记住了，那等他长大的时候，他自然中他就会知道里面的内涵了，哎，所以呢，这个是一般呢启蒙的老师都会用这本书啦，所以这本书里面呢，他记述了很多，包括天地啊、天文啊，然后人伦啊，然后秦经啊，秦经就是四书啦、礼记啦、老子、庄子这些经典的书名啊，还有诸子，就是老子、庄子、孟子这一些诸子百家这一些，还有历史，还有历史示范人物，历史，因为历史为什么会兴，为什么会衰，它有一定的道理，所以要去了解这个历史，然后，他这里呢，《三字经》呢，堪称一部国学简要的索引。它是一个看起来很少、很简单，它才有1000多个字而已，很简单呢。可是它的里面的内容呢，包括的很广，它内容很广呢，它不是讲的很深，它是讲的大略大略的，让你了解一下，了解一下。然后真正的讲到深呢，就要再从那个四书里头啊，或者是那个诗经啦、尚书啦，那一些大部经里头深入，才会真正了解里面的内涵。那三字经呢，它是大略介绍一下，有这一些书、这一些事情，人世间有这些事情，而已。然后这个书的一开头呢，他说讲人之初，性本善，哇，就有很好的意思。为什么呢？因为这本书啊是对我讲的，我们是不是人啊？对啊，人的开始啊，因为我们还是小朋友，那还是开始的，从开始的时候呢就开始了解里面的这些字的内涵，这三字经的内涵不是很深的内涵，就是浅浅的，大约都能了解一下，所以呢这个儿童呢开始读书呢，第一个就要先认识这个人的字，就是有助于人的人文修养， 因为一个人哦，同样是如果用动物来称呼的话，人也是动物，那一些狗猫也是动物，对不对？那人是高级动物，因为那个猫啊狗啊他们的叫的声音呢只有两三音而已啊，两三个音而已啊，像那狗啊嗷嗷，猫啊只有一个音或两三个音，所以他们的知识呢很浅，他们没办法学这么高深的东西，那人呢才有办法。因为人啊，如果依佛经来讲，人啊会出生当人的话，是因为他前世修有五戒十善，他才可以做人。说人是一个很高级哦，哎，那说这里有帮助人文的修养，才不会被这个物欲呢所迷惑。物欲说我喜欢这个东西，然后你的心呢就被这个物欲啊所牵走了。所以这里讲说，人的开始是一个善良的，后来因为没有学习啊，没有教导，那就开始往坏的方向走了，这个是一个让人家会堕落的原因。所以为什么小孩子从小就赶快要去找老师，然后读里面圣人的智慧，为什么？因为我们啊古代的人啊读书啊都是读孔孟的思想，孔孟的思想说孔子的思想啊，那孔子呢他所讲的呢都是对人类有益的，那会使人家增长智慧的。所以孔子的思想呢，它是一个智慧，跟一般所说的知识不一样。一般知识只是里面的字而已，它没有深入到我们内心的深处，教我们怎样做对的跟错的不可以做，对，几乎比较没有说这一块。所以呢这里讲说不为物欲所迷，然后呢所求的一切学问呢才能利己利人，你所学的这些圣人的智慧呢才能帮助我自己，也能帮助别人啊，进而可以希圣希贤。我希望当圣人，希望当贤人，当圣人像孔子离开世间已经2000多年了，人家很崇拜他，为什么？他可以让世间人可以免得很无谓的痛苦，因为你没有智慧常常就去做错事了，对不对？做错事就会被抓去关了，是不是？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他教我们智慧，我们有智慧才会去选择怎样该做的怎样不该做的。所以三字经呢是古时候儿童必须读的这一本书呢，即使现在呢或是未来时代，儿童及家长呢甚至还有心要教育这个儿童教育的这个人士呢，必须要读这个有价值的三字经啊。那这个书的内容呢，它包罗万象，包罗很多，里面都有，我们慢慢的去讲里面的内涵，非常的丰富，那义理非常深奥。那这里讲说如果没有人讲呢，也没有注解呢，那不用说那个儿童听不懂，大人也听不懂，因为什么？那三字经它是文言文啊，对不对？文言文啊，它一个字有很深的意义啊，那他你看他1000多个字就能把天地所有东西全部都讲了，那如果用白话文写，可能他写了好几本书还没有办法把它写到完满圆满呢。所以呢很多成年人读的书呢恐怕也没办法去了解，就是没有他这个文学，这古文学的修养啊，所以很难去了解哦。所以我为什么要去讲这个三字经，就是说古圣贤所有的智慧呢他已经快要没落了，因为没有人去继续传下去了。像说这个最现实的一个问题啊，像说你要灭一个国家，你就要先从他的文化先灭掉。这个怎么说呢？因为我爸爸今年88岁啊，他是去年往生的，他说他小时候也有读过三字经。那我问我爸说啊，你三字经怎么念？阿姨嘛跟他赶快念一样啊，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一样，因为里面字音旋律都一样。然后我爸说啊，他们小时候啊念三字经啊，是暑假寒假的时候啊才偷偷的去读嘞，因为那个日据时代啊，日本人啊不给中国他们我们台湾人念那个古书啊，三字经不可以念， 那何况说那个四书这些东西呢，所以我爸是偷偷的跑去念，暑假寒假哦，都怕人家知道去念。那反过来说我侄女，我侄女哎，她是名古屋，日本名古屋大学毕业啊，那名古屋相当于台那个高雄医学院啊，名古屋也有医学啊，医学院啊，他在那里留学读书啊，他说啊，他们日本人的小朋友啊，国小就开始在背那个论语耶，哎，他叫我们不念，然后他自己去念论语吧，他为什么？你们不能有智慧，我才可以有智慧，为什么？我们受人家统治啊，我那时候是受日本统治啊，我们不能说我要读什么就要读什么，不可以，都要由他们来决定，所以他就说叫我们不可以读，那反而他们自己也在读啊，为什么？他也知道这个有好处诶，如果他不知道这个有好处的话，那他为什么叫他自己的一些国小小朋友也去读那个论语呢？还要背论语诶，哎，所以这里讲说这些古书啊，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它会使我们开展智慧，然后使我们呢，做任何事情呢，会有比较有智慧去抉择、去选择啊，我该做跟不该做。然后这里讲说，现在书店里头啊，可以看见《三字经》的古著啦，大约有清朝的这个叶氏啊，还有那个贺氏注解的备要，那还有不署名的很多那个训诂啊。都很多人注三字经，那个明朝民国呢，民国这个大儒呢，就是儒家呢，这个章太炎呢，他也有注这个三字经啊，他是重定真注。为什么要重定真注呢？因为我们在讲三字经的时候，这个作者呢，他是那个宋朝的人，那接下来宋明清啊，这一些就要有人去把它补进去啊，历史要有人补进去，所以呢，后代人就会慢慢的把这个三字经也一直给它补进去，补进去又补那个历史的那一块，那就是有几种而已啦，都是古文哦。说如果你没有练习古文的人呢、啊，还是听不懂三字经在讲什么。那可是我对你们讲，我会讲得很白话，可是让你们听得，一目就了然，很容易就能了解的。好，那这本书呢是任教于中正国小的林老师，他在台中这个联社国学呢这个启蒙班的教授三字经，他有十几年的历史的，所以我们用这个版本呢是非常好。那这个也很感谢基金会帮我们准备这本书。那林老师采用这个私塾的教授法，真正要把书学到好，要私塾才是真正学到好呢。所以一个很简单哦，他说好，如果我们来学书法，然后两年毕业了，那两年真的能毕业吗？没有，两年我才会写，我才会握笔，你叫我毕业哦，他才不可能哎。说两年毕业不可能，所以你要跟老师要学一段很长的时间呢，自然中呢才会慢慢的深入啊，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这一班啊，相当于现在的私塾，现在的私塾说，现代的一个老师呢，他跟着你，跟着很长很长的时间啊。像说我们三字经读完呢，接下去就会讲四书了，因为四书它是一个最根本基础的这个书，四书会了以后，你再去读别家的书就容易多了，嘿。这个说我们学呢一定要有次第，说我来讲这个三字经，我想了好久，因为我有对大人讲，也有对学校小朋友讲，可是我发现说教古文应该从小朋友讲起。为什么？小朋友心很清净，他还没有做错事，你就教他说这个错了不能做，哎，就很简单啦、啊，他就马上就能做啦，是不是？所以小孩子跟大人的学法就不一样哦，大人呢，他因为他年纪大了，他就比较混沌啊，他不像那个小朋友呢，一说他就能了解的。所以呢，这里讲说先教那个学童背这个经文，我想你们大家都会背的啦哦。那记者这用儿童语言来讲， 讲它的这个意义啊，那深受儿童的欢迎，后来就写成这本书呢，名叫《三字经简说》。哎，前文呢，它的说是生动，然后解理呢，解理都很鲜明，就是很明了，很容易就让你们明了。那学童读了可以潜移默化，有圣人说的说蒙以养正，说幼童学习呢，第一个开始就要养成他正确的观念，就好像说我要回家，本来是要往那个西方走，结果回家往东方走，走再远的走不到我家，哎，是不是？所以开始呢，启蒙啊，启蒙就开始小朋友啊，在学的时候就要建立一个好的观念，那好的观念呢，他就会一直增长他的智慧。观念对了才会增长哦，观念错误的话，他没办法增长智慧。所以圣人呢，很注重说那个启蒙啊，哦，说蒙以养正的这个功效。那个这本书呢，他做成的时候是在民国75年1月开始，他是分期连载在这个《明伦月刊》呐，到84年6月才全部刊完，嘿。然后这本书呢，很受人家欢迎，大家都认为说很容易读又很容易了解，就好像呢，我们呢在欣赏儿童文学的作品一样，很简单。它里面有理论，然后又有故事，那故事里头啊就启发我们。如果真正理论听不懂，你从那个故事里头也大约可以了解里面的内涵，大约是这样子哦。那这个，然后换过来，这个《三字经》简说这一面哈，有没有看到？他说：“哎，各位小朋友，老师要为你们简单解说《三字经》的内容，已经让已经有背过的小朋友明白他的意思，然后做再进一步的认识。哦，因为你背，有人会背哦，可是他不了解里面的内容。那我们现在就是会背了，然后再把里面的内容做好，那是最重要的。”然后接下来就介绍这个作者，这三字经的作者，他是宋代的人，他的名字叫王彦霖，他这个三字经里头呢，包含了很广，他只有用短短的1128个字呢，就告诉我们呢，做人处事的道理，然后告诉我们呢，读书的方法跟次第，诶，读书方法很重要哦，有人啊，读了很认真读啊，他就方法抓不到。嗯，这个他里面读书的方法也会讲到，很讲得很明了，很明确。哎，然后就会讲次第，他读书要有一步一步的来，就像是我们学数学一样啊，一年级就先学1234，然后接下来就学加，然后再写减，然后再写乘除，对不对？这个要有次第的过来啦，啊，然后接下来这里讲说，历史的变迁啊，历史为什么会变迁？为什么会有兴跟衰的道理？啊，这个也会讲。然后求学重要等，就是要探索这个浩瀚中华文化的指南。我们求学呢，就是要去了解这个圣人的智慧，可以用在我身心相系，可以用在我生活里头。不然我读了很多，我都不会用，那没有用啊。读了以后你还会去用，哎，所以古代的每一个小朋友都要读三字经，而且都朗朗上口，就是会背了。像刚才讲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就是会背，然后他就把歌当歌唱，哎，唱得很快乐哦，哎，因为古时候八音可以唱，现在四音也是可以啊，你就硬着把它念也可以了。那这里呢，三字经它就有讲三个字为一句，那这里呢，那四个句为一首诗，类似一首诗这样子的，它很容易记住。好，那经呢，真正的义理就三字里头所说的道理，经就是经常啊，一定要这样子做哦，绝对不可以改变的哦。那个三字经，经就是这样，经常一定要这样子做，不可以改变的，哎，叫做经。那他说在古时候呢，或现在呢， 或以后呢都可以适用得到。他道理呢不改变，为什么道理不改变？毕竟我们是人啊，人是不是有爸爸妈妈，是不是有兄弟啊，是不是有喜怒哀乐啊，喜怒哀乐等那个后面也会讲，是不是有我爱吃的，我不喜欢吃的，都是有种种的问题啊，他都会讲在这里面。所以呢这里讲说古代呢要孝顺父母，那现在也要孝顺父母啊，是不可以改变啊。那是什么孝顺父母？像说孝顺父母就做给子女看哦，这句话我印象最深了。因为我婆婆家他们是在住斗六啊，他隔壁有一个，他那个媳妇啊就很凶啊，就是常常欺负他婆婆，他就叫他，因为婆婆眼睛没看到啊，就叫他婆婆说不可以跟他们同桌吃饭，就在旁边，然后用一个破的碗给他吃。然后有一天啊，他那个媳妇的儿子啊，看他妈妈欺负他阿嬷，他心里很不舍得，然后阿嬷都没有什么牙齿，又吃不动啊，他妈妈就随便夹几个东西就给他吃。然后有一天呢，他儿子就是要开那个面筋罐头给那阿嬷吃，他妈妈就说你干嘛开那个罐头，他说给阿嬷吃，阿嬷没有牙齿，面筋比较好吃，他说他不吃啊，然后就把他拿来。然后他儿子就看在心里，就说哦，妈妈你就这样子欺负阿嬷。那有一天那个阿嬷就过世了，然后妈妈就把他丧事办完以后，就把他破的碗就要丢掉。然后他儿子说阿母，你这碗没蛋雕，这碗我老后摆带你吃。听懂我台语吗？说你那个碗不要丢掉，我以后用这个碗装给你吃，看着多可怜啊。有这个碗装给他吃还不错的，他后来连他儿子就跑掉了，连这个碗装东西给他吃都没有。你看你做不好的示范给你子女看，你的儿子就依这个样子来以牙还牙，就这样子孝顺你啊，真的很可怜。那所以我们孝顺父母就是做给子女看，以后子女就会跟着你这个样子去孝顺你。那孝顺父母啊，是一个我们人应该要做的这个道理啊。为什么？因为父母生我养我是一个很困难的，因为你没有经过那一关呢。妈妈生我就好像拿一个刀子在身上割了三四个小时的痛呢，也许不是三四个小时痛就结束了呢。你看以前呢，我常常听我婆婆讲说，用台语讲她比较压抑，她说生会给鸡酒香，生不给四块帮，所以说如果你宝宝生出来你就有麻油鸡可以吃哦，如果你宝宝生不出来你就要睡在棺材里面哦。妈妈是拼着老命去生你，哎，这不孝顺父母真的很该死，哎，真的很该死啊，哎，妈妈是拼着命来生我，因为她生出来有时候一直流血，血流不止就死掉了，安那死就是安那死，就难产死掉了。有时候宝宝没出来就在肚子里头，妈妈死，宝宝也死。那现在科学比较发达，这个现象比较少，可是还有人会这样子死掉，哎。那生出来不是生出来就会跑了呢？生出来那宝宝软趴趴的，那妈妈还要去抱他，然后去喂奶，然后去帮他洗澡，然后宝宝一直哭，那妈妈就一直怀疑说他是怎么哭了？是生病吗？是肚子饿了吗？是穿太热吗？穿太冷吗？或是怎么啦？或是哪个地方不舒服啊？一直哭啊！妈妈都要一直担心到你已经长大了。他还担心说你书读不好那怎么办，又出社会找不到工作，他妈妈就一辈子为我们担心呢，是不是？所以我们要不要孝顺妈妈？要，爸爸妈妈都应该非常的孝顺。所以以前我妈妈只要一通电话来，我就马上用冲过去，我刚好离我妈妈家是两条街，我就马上冲过去。为什么？因为她需要我们，那我们呢就赶快跑过去帮忙他。记得他二十年前那时候那个说起来很好笑，那个国泰那个总统套房还住一个晚上七八千块，然后我妈那个刚好就生病了，在急诊室急诊室待了一天没有病，没有那个病房啊。那我弟弟就说再贵也要住了，他那个医生就在笑，很贵呢，七八千呢。我弟说住， 为什么？以前妈妈爸爸妈妈两个人养我们六个这么辛苦，我现在一个月可以赚那么多钱了，应该要给爸爸妈妈最幸福最享受的用。所以我弟弟都很舍得，他自己是很节俭的，可是他给爸妈都是弄最好的。你看他这么孝顺，他家的小孩子也跟着他，跟着他这么孝顺呢。就是我们孝顺父母是做给你以后你的子女看。那孝顺父母的人呢，有很大的功德，因为你孝顺父母，第一个，你就不会做危害你身心的事啊。这个我去学校常常问小朋友说，如果孝顺的人他敢去飙车吗？那飙车万一你死掉，谁会最难过？来思维看看，谁啊？爸妈，对啊。那你忍心爸爸妈妈为你难过吗？不忍心啊，所以你就不敢做这一些危害身体的这个动作，无形中你就保护自己，无形中你的福就在增长了，这个是确实的啦，觉得我没骗你的。所以这里讲说孝顺啊是不可改变的，不管以前现在未来都是不可以改变的。那这里讲说三字经呢，这个宋朝的王彦龄呢，他的字叫伯厚，伯厚呢他为什么古人啊取字啊都有一定的道理，伯呢就是阿伯啊，大儿子，他是一定长子的，伯厚，他字叫伯厚，他因为他人很厚道，说字叫伯厚。然后他呢，他是一位博学之士啊，然后他是那个淳佑年间的进士，他是要婢郎，九岁呢他就会精通六经，九岁就精通六经哦。你们说哇，哪有可能？哎，以前啊，外面的这个盐啊，恶盐比较少，以前没有电脑，没有电视，没有卡通，没有遥控，没有电动玩具，种种都没有啊，然后只有看书读书，所以他从小呢就很认真的读书啊，所以他九岁他就能就把六经，以前读书不是只有读，都要背上，背上里面的内容，把它背，然后长大慢慢的去了解了。他那个学士呢渊博，他到那个杜中的时候呢为礼部尚书，哦，礼部尚书就类似那个皇帝的秘书啊，很厉害啊。那王彦龄呢，他很重视这个儿童教育，这本书是他做的，他为了教育他自己的子女才编了这本书呢。当时人就觉得说，哇，这本书内容非常的好，他有教子的好的好书呢，他因为他教他小孩子，他一定会弄最好的，因此呢纷纷的欢迎，很多人就赶快，以前没有印刷啊，都用手抄的啦，然后流通的很广，直到现在呢虽然被修改的，我刚才修改就是说那个这个作者他是宋朝人嘛，对不对？然后他历史呢就宋明清啊到中国到民国呢都是有人在把它给增加进去的，然后虽然曾被修改或增加内容，但是最初的架构呢仍然没有变，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他编这么好的书给我们读，更应该认识的，更应该背它，然后去了解它。哎，这个是一个这本书的作者，他的用心就希望他的子女教好，他也希望所有天下的小朋友都能做好学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讲这个经文哦，开始就讲经文了。这个刚才讲说三个字一句，然后四句是一首诗啊。哦，然后林基初行本身行相君谢相万，刚好是一首诗。哎，那首先要介绍这个人字，人就是我们要学做人。哎，做人很重要，有人啊书读了很多，人不会做，我刚才讲了，书读很多，你书读的这些只是知识哎，没有智慧嘞。那有智慧的你会去做错事会被抓去关吗？那才不会咧。为什么？他有智慧他就知道，哎，这个危险呢，我才不去做这个危险的动作，对不对？所以我们学读书的第一个就是要使我增长智慧。哎，那这里讲说这本书呢第一个字就忍，就是要教我们怎样去做人，那最终的目的呢是要教我们如何建立我的人格， 你人啊跟其他动物不一样哦，动物它不会，它不会分这个对的不对的，好的不好，它不会。他人他就有，人有羞耻心，知道这个很丢脸的不可以做，知道说这个做这个会害别人的，不可以做。所以啊，人啊他是具有这些智慧的人。他人呢也有好人跟坏人，所以我们要写好人。那为什么写好人当下就得到好报？为什么人家喜欢跟好人在一起啊，跟坏人在一起，你害别人，人家看到你就远离你，你就没有朋友了。所以啊，然后佛经讲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是时间未到。为什么？因为啊，他那个时间还没有到，你做恶事啊，等人家发现的时候，哇，糟糕，爆发出来了，你就恶报，就被警察抓去关了。所以啊，这里教说我们要如何做好人呢？第一件事就要孝顺父母，然后有爱，有爱兄弟。什么叫有爱啊？爱弟弟，爱姐姐。你想一想，我对父母很孝顺啊，可是我常常跟哥哥姐姐打架，妈妈看你跟哥哥姐姐打架会很开心吗？会吗？会吗？不会啊。所以为了要照顾妈妈的心，所以我们就要忍住，不可以跟哥哥姐姐吵架，所以要爱护她。那爱护她，你爱她，她就自然爱护你啦。这是一个很自然的，我对你这么好，你自然就对我这么好啦。然后就忠信，然后就这个忠诚，然后守信啊，有礼，然后要廉洁，知道这个羞耻心。这简单说起来就是说，我们怎样去做利益自己然后去利益别人的事，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去害人啦。我常常讲说，我常常去学校讲，跟小朋友讲，我有三句真言，就是说，第一个，我做这个事有意义吗？第二件事，我做这件事会害人吗？第三件事说，我做这件事有意义又不会害人，那我有能力做吗？这个就要思维啊。你看一个人掉在水里，哇，这个有意义，那这个又不会害人，我赶快跳下去救，跳下去发现我也不会游泳。害死自己。这个就脑袋去想，因为有很多人都脑袋不去想。那还有一个更好笑，我们常常抱着灯着说，哇，家里人吵架，然后气不过他，就是哥哥跟弟弟吵架，然后哥哥气不过弟弟，然后起起来，我给恁刀烧你，然后烧完了才发现说我家也烧掉了。对。然后我就问小朋友说，你在生气的时候头脑会不会很清楚？他说没有。对啊，就是在生气的时候头脑就要更清楚的去想。现在的人就缺少思维去想，我把他家烧了，我家是不是也烧掉了？如果你想说我把他家烧了，我家也烧掉了，你敢去做这个事吗？不会啊，这个不是很简单的事吗？可是他脑袋瓜没有去想这个事啊。所以读古书里头他就有防非止恶，还没有做就先跟你讲这个是错的，这个做这个有什么后果。你无形中就警告自己，你就不会去做这个错的事啊。就是这样子增长智慧啊，就是要思维，脑袋要去想一想。所以这里讲说不要害别人，然后占别人的便宜，这是我们做佛弟子的应该要这样子做，然后才广积功德，利益众生，利益大家的人，利益一切有情的人啊。所以这里讲说，人之初是人刚生出来的时候，他的性呢本来是善良的，本来是善良的。这句话呢，孟子说，孔子说啊，性相近。孔子有，我们如果有读到这个，这个孟子篇里头，他有讲性相近。他说性相近，说我们刚出来、刚生出来的时候，宝宝是很可爱，他没有什么喜欢不喜欢的，他都没有，他是一个很单纯的。所以呢，人呢刚开始都是很单纯哦，那后来慢慢长大了，那长大了呢，因为外面的诱惑很多，那你就受外面的诱惑，你就开始就变了形状了，变了什么，我喜欢这个，我不喜欢这个，我爱这个，我讨厌那个，然后就开始就去选择啊，我喜欢的做喜欢的， 那喜欢的不见得是对的啊，是不是？喜欢的要想一想，这个是对的吗？你才可以去做。哎，然后说，这每一个人的这个本性原来都是很接近，都是善良的哦。